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三章。上一期呢，我们聊到了施洗约翰，以及有关以赛亚书40章3节的应验。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约翰，第四节尤其提到了约翰他的穿着打扮啊，说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是，
这体现了什么？这个返璞归正。
对，而且特别一看就知道这是清修苦修的人呐、啊，没有什么物质的欲望。
我记得好像是在哪里有提到说，这个约翰是再来的以利亚。
马拉基书里面就是有提到嘛，主耶和华说，当我的日子来到之前的话，我会先差派以利亚，他来到你们当中，为的是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是，
然后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是的，而且在路加福音1章啊，当伊丽莎白怀施洗约翰的时候呢，天使也跟他讲这个孩子的使命是什么、那里讲到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阿们。
好，接着我们就看到第5节开始啊，说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甚至第7节说还有许多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我觉得施洗约翰真是一呼百应。
没错，
进到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呢？不要忘了此时此刻是在旷野。
我记得在上一次嘛，我们就有提到过，这个其实跟当时犹太社会他们本身的一个心理预期吧，哈，有一个关系。他们已经一直在等候，等候，等了400多年。可是在这400多年当中，你说神保守也可以哈，还真的就是没有出一个就相似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一个人出来喊一个，跟当年他们就像上次我们讲过嘛，当时其实犹太人他们特别喜欢的一个篇章是以赛亚书40章，因为那是安慰的篇章。安慰的篇章里面就提到，就是说啊，会有人开始在旷野里啊，会来喊啊，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的话，就表示说啊，神的那个拯救跟安慰就要临到了，就那个日子要来了。可是在这400年当中，就真没这样的一个人。他们当然在400年里面也经历了很多高山低谷，很多的动荡，但是就是到了约翰这个时候，施洗约翰这个时候，社会上面的动荡呢，因为那时候的应许之地就是以色列地区是在罗马帝国的管辖之下，虽然没有什么的动荡，可是人心依然是在等候。因为就觉得说我们现在被异族统治，被异教统治哈，其实也是很痛苦，即使没有动荡，我们还是热切的盼望。诶，没有想到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出现了，就是像施洗约翰，他的不管是外形也好，所喊的信息也好，他所出来的地方也好，完全就是应验了以赛亚书，就他们在从神的话语里面所等候的那个安慰的篇章里面所讲的那个形象，信息也是符合的。
是，其实就像我们上一期已经讨论过的，施洗约翰他是有这个权柄的。他这个权柄首先是来自于他出生在这个撒加利亚的利未家族，他爸爸就是一个祭司，他自己也是被神所拣选的，有以利亚心智能力的这样一位先知。那我相信他能一呼百应，这也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权柄。我记得在马太福音的21章，当时有祭司长曾经来问过耶稣说，约翰的洗礼仗着什么样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实际上在那里就已经让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为什么能够一呼就有百应。我看到的是路加福音1章，天使已经告诉了他的母亲，这个施洗约翰他的使命就是要传道，这是神给他的命定权柄以及能力，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出场了，也会有很多人来回应。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这样一喊，这些人就觉得好像看到那个黑暗中点燃一盏明灯一样哈。所有的人都跑过来，然后承认他们的罪，然后受他的洗。甚至他这里面讲的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这两派人，在当时来讲，法利赛人是一个代表，代表就是当时犹太人民所信奉的犹太教当中的宗教精英吧。
学者，社会精英。
对，这既是熟读旧约律法，又怀着极大的热情，这个守旧约律法，然后一天到晚就觉得自己特别的敬虔洁净， 然后呢，这个撒都该人呢，刚好跟他们相反。撒都该人呢，是属于呢，就是在当时，我刚刚不是讲嘛，就是罗马帝国当时统治着那个以色列地区嘛。
是。
罗马帝国统治的以色列地区里面呢，人还是会有一群人，就是来负责敬拜耶和华神啊，哈，担任祭司的一些职分。那这群人里面有一群叫撒都该人呢，就是非常的世俗跟功利，他其实对信仰并不认真，但是对搞这个官场跟信仰的勾结吧，哈，他们对这个是得心应手。
嗯，我看到有资料说，撒都该人他们是犹太教中的当权派，他们控制了圣殿中的生意往来，他们不信灵魂不灭，不信肉体复活，也不信天使和弥赛亚，他们特别热衷于权势、金钱、名利，宗教感十分的淡漠。换句话说，他们信钱信权，但是他们就是不信神。
哎，没错，社会上很吃得开的。
对，所以其实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这两派之间啊，也是你争我斗，水火不容。但是呢，在逼迫耶稣基督的事情上，后来他们是达成了一致。
没错，而且在找施洗约翰给他们施洗这件事情上面哈，哎，他们也很一致。
对，但是肯来受洗，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我觉得挺谦卑的呀。为什么还被施洗约翰骂呢？
这里就提到，就是所谓这个谦卑的态度，就是说来受洗本身采取这个行动，是不是就真的是表示出就他是有一个谦卑的心？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谦卑？那我们首先要讲一下，就是施洗约翰给人施浸哈，他的目的是透过这个行为帮助人们借由采取这种浸到水里面再起来的这样的一种仪式，表明一个决心。表明决心什么呢？悔改。所以三章八节那边讲嘛，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嗯，
但是呢，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跑来受洗的话呢，很显然就是说他们并不是真的怀着这种谦卑，是说在神的面前坦然承认，就是我一切得罪神的地方哈，坦然自己的过犯与罪过，然后借着这个仪式表明说在我的生命里面要做个180度的转弯，要开始按着神的心意在我的生活当中要结出合神心意的果子。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话应该不是，因为约翰说就是在第七节还有讲，他说他们受这个洗哈，主要第一个就是他们想要逃避将来的愤怒。
明白了，他们来受洗的动机是为了逃避将来的愤怒，他们觉得好像受了这个洗就拿到了天国的门票。
对，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讲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是因着你有这个悔改的心，所以采取这个仪式，然后之后的话你有一个心智是要为神结出合他心意的果子来，而不是好像说就像刚才讲拿了个天国门票，好像神就看你有没有去洗，哎，你洗这一下了之后啊，太好了，好棒棒啊，你就以后我不管我罚谁我都不会罚你，这个跟认罪没有关系。
是是，这里也会给我一个提醒，我们先说法利赛人，他其实对于神的律法等等熟读经书啊，但是如果没有结出果子，没有悔改的心来相称的话，即使我们受洗，即使我们参加各种宗教仪式，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外在的活动，我们的生命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
对，
所以不管是当年的法利赛人，还是当今我们可能有过这些啊受洗啊洗礼啊，甚至每周都上教堂，我们也奉献等等，还有热心服侍的我们来说，其实同样，我们当对罪敏感，活出与悔改相称的生命，追求神的公义和圣洁。
阿们。
哎，静道，我想再回过来跟大家补充一下关于洗礼哈。
嗯，
那这个施洗呢，在当时实际上就已经有这个仪式了。那这个仪式是为了什么呢？是犹太人为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所预备的仪式。
对，
嗯，
这个是他这个仪式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对，但是你看这儿，施洗约翰是给犹太人施洗，他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预备以色列迎接基督的到来，同时也把基督介绍给以色列人。那
对，
当然了，约翰所施的水洗啊，是悔改的洗，是让参加这个洗礼仪式的人内心要更加的期盼弥赛亚的来临，同时是预备自己的心，洁净自己，来期盼弥赛亚的到来。
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嘛，就是说施洗约翰为什么骂这个就是那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我觉得某方面也是在帮助他们。
阿们，提醒哦。
啊，就是你不要觉得好像说哦，你来参加个洗就增加你的这个好像信仰中的重量，或者增加你的社会地位。我相信撒都该人来洗的话，有可能是要取得就是某种社会的认可。
嗯，
因为大家都来了嘛，对不对？
对，
都说约翰是那个啊，就来洗。约翰其实就是提醒他们不要这样。 不要用这种事情，这种表面的仪式或功夫，以为可以糊弄神或是可以糊弄人。神要再借这个仪式要做的其实是更大的事情，是真的关乎你们能够得救的事情。讲白话一点，认真一点好吗？
对哦，每次一看到这儿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施洗约翰对他们表达的是拒绝，但是如果我们从神的眼光，其实是一个牧者对于一个死不悔改或者说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悔改的这些人的一个痛心的一个提醒，其实还是带着爱。
阿们，
但凡还活着，我们人有生命气息的时候，都是神留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当趁着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求他。
阿们。
哎呀，这个时间过得真快，我们这一集又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中继续和大家来看一看，耶稣也来受洗了，那他为什么也要受洗呢？有什么意义呢？在下一集的节目中我们接着和您来分享。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能够改变你的曾经。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耶稣能造一个全新的你。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